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我们先一起来唱赞美诗399首，399首，我们唱第一节和第四节就可以了。弟兄姐妹们，哈利路亚，平安。哎，感谢神哈。早上就是想要用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跟我们一起来学习。首先，我们来谈嫉妒哈。到底什么是嫉妒啊？大概简单的说啊，你看到别人拥有的比你更多，看到别人表现的比你更好，你会有那种愤恨或者是不愉快的情绪。这样的情绪就是嫉妒，就是嫉妒。那嫉妒其实它原本是出自于我们人的那种不服输的天性。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中，像你们虽然你们现在才要升高，但是你从小到大，你看看你经过多少的竞争。你到小学去是不是都要考试，在每个大概一学期有一个期中考、期末考。到了国中、高中都一样，甚至你们要进高中前，他还有一个学测，是不是？还是什么测验才能够进入高中？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人的一生当中，为了生存呢，我们会有很多的这种竞争的行为，竞争的行为。那在这些竞争中，只要你赢的人，通常你会享受比较多的资源，就好像说，我想要进入比较好的学校，我就必须要考得比别人好。那输的人当然你就是必须落到后面去了。也正因为这样子，为了生存下去，我们人有很多的竞争行为，会产生我们人的那种不服输的本性。那其实不服输是好事情啊，是好事情。因为如果因为我们不服输，可以让我们自己检讨我们自己的过失，我们去提升自己，装备自己，让自己具备更好的能力，然后能够胜过我们竞争的对手，来击败对方，这是非常正面的事情，这是非常正面的事情，也是今天我们人类社会可以不断进步的原动力，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这种不服输的个性，如果让你心里面只是产生不好的念头，这个人老是挡在我前面，我考99他就考100，我考89他就考90，什么事情他都挡在我前面，心里面开始不高兴，那个愤恨的情绪，甚至你想要攻击毁谤他，甚至想要陷害他，这就成为嫉妒，这就成为嫉妒。这种负面的情绪往往是损人不利己。好，一大早可能还很想睡觉，先讲一个故事。在古希腊的时候，有一个运动选手，就体育很强，他代表他的家乡出去比赛，得到冠军回来，哇，那家乡人都很高兴。你看我们这个小小的村庄，难得出这么一个人才，为我们家乡得到全国的冠军所以大家就很高兴开会决定，我们要造一个铜像来纪念这个选手为我们家乡争光这当中大家都赞成，只有一个人反对。原来这个人就是跟这个选手是竞争对手，每次都输他，所以他很生气他就反对反对。 结果没有用啊，因为大部分人都赞成要为这个选手塑造一个铜像。好，少数服从多数，铜像还是造好了。那么这个反对建造铜像，这个嫉妒这个选手的人啊，他很生气啊，所以他每天晚上做一件事情，等大家都睡觉了，带着铲子啊，偷偷跑到铜像那里挖，把那个地基啊，一天挖掉一点，一天挖掉一点，他想总有一天那个铜像会被他挖倒下来，对不对？一天挖一点，趁每天晚上大家睡觉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那一天终于来了，他愿望终于实现，一挖铜像倒下来了，但是很不幸的，铜像正好倒在他身上，他也被压死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那个嫉妒的情绪有时候到最后是反而害了你自己，反而会害了你自己。所以嫉妒的情绪有时候很恐怖，很恐怖，它就像病毒一样会袭击你啊，会让你像，你们曾经得过流行感冒吧？大概都有这样，很痛苦，对不对？被病毒袭击的痛苦。所以我们要谨慎这件事情，那克服嫉妒其实它是一场持久的战争，你如果没有办法去战胜这种心理，你就会怀恨，你就会刻薄，你就会想要去攻击别人，那你就变成他的俘虏。在雅各书三章十六节讲说，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尤其是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之间如果有嫉妒的想法，开始互相攻击，就会有扰乱和不好的事情，然后会让我们的生活失去单纯，失去喜乐，这都是我们要谨慎的。接下来更重要要了解嫉妒从哪里来的，嫉妒到底从何哪里来的。在约翰一书三章八节讲说，魔鬼从起初就犯罪，魔鬼犯什么罪？魔鬼犯了什么罪？嫉妒啊，骄傲啊，他想要比神更好啊，他想要比神更强啊，所以嫉妒让魔鬼到最后犯罪，对不对？他原本是不是服役的灵，是不是天使？到最后呢，因为嫉妒啊，他想要比神更好，所以嫉妒是一种带来烦恼的病态，它会困扰我们。尤其是你的嫉妒情绪，你如果没有疏导掉，一直放在你心中，一直累积累，到最后妒火中烧。什么叫妒火中烧啊？你那个情绪一直累积，一直愤恨到了极点，那个就像一把火在你心中烧啊，会做出很可怕的事来，会做出很可怕的事来，会直接影响我们的思想，影响我们的行为，影响我们的心灵。所以你想想，撒旦他原本是服役的天使，他带着神应许的能力啊，结果到最后因为嫉妒跌倒，所以成为我们这些属灵儿女的仇敌啊，对不对？因为他在嫉妒的情绪上跌倒啊，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撒旦在这件事情上跌倒，你认为他会怎么做？他同样用这件事情在考验我们所有的神的儿女。好，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就明白了。好，人的通病，人的通病，撒旦也跟我们一样，假死，假死，今天这里前面这里有一个坑，不明显，又或者这个坑上面是盖着纸板或什么，你走过去跌倒了，甚至脚扭到了，后面还有一群人，你会怎么做？赶快把它再盖好，希望后面的人也跌倒，是不是？我相信有人会这样做了，还是你会很好笑，小心哦，这边有一个洞哦，不要跌。如果啦，我再讲讲，如果当你跌倒那一刹那，后面远远那一群人都拍手叫好，哈，你会怎么做？可恶，我把它掩饰得更好，等他们过来也跌倒。人的通病都是这样啊，自己犯了错也希望别人，魔鬼一样啊，魔鬼在这些事情上跌倒啊，所以他也希望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也一样啊。所以嫉妒常常会成为魔鬼攻击我们非常有用的武器， 也是他在教会里面制造争端最好的原料。所以刚刚我们讲雅各书三章十六节才会讲，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在何处就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所以我们要谨慎这件事情。魔鬼想要抓住我们，想要伤害我们的灵魂，最好的方法就是让我们大家彼此嫉妒，很有用，非常有效。这是陈执事的经验啊，不是说这个我们课程这样上我就这样讲。为什么陈执事带宗教教育带了十几年了，我在看过太多青年在这件事上跌倒了。这个彼此之间啊，原本这个事情可以做得很好，同工之间大家可以做，就因为一个嫉妒就可以把它弄散了，甚至到最后水火不容。那你认为魔鬼会怎样？拍手叫好，最好你们继续打，你们继续打，因为他就希望这样啊。所以加拉太书五章十五节怎么说？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彼此消灭。所以我们当我们互相嫉妒、彼此攻讦的时候，就会开始纷争结党，仇恨彼此，那就会相咬相吞，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圣经里面关于嫉妒的悲剧很多，从创世纪开始就有了。该隐为什么要杀死亚伯？亚伯是他弟弟呢，为什么？嘿，回答我，回答我，快睡着了。该隐为什么要杀死亚伯？就是嫉妒啊。因为亚伯献的祭蒙神悦纳，他献的祭没有蒙神悦纳，他就嫉妒亚伯，就动手杀了他。来，再来，约瑟的哥哥们为什么要陷害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啊？我都泄题了，嫉妒。为什么嫉妒他？为什么？啊？大声一点啦！高二了还那么害羞，大声一点，讲错也没有关系。啊？哦，太帅，也对啦，也对，也对啦，你讲对了一部分。还有没有？啊？他怎样？大声一点。哦，对啦，也对。其实终结一件事，他们两个其实都讲那个终结是约瑟口高追啦，可爱啦，才艺怎么来的？因为他爸爸很喜欢他，虽然有这么多儿子，可是就很喜爱约瑟，就是特别给他一件才艺，他的哥哥都没有。哇，这件才艺就变成麻烦了，他的哥哥们就开始嫉妒约瑟，所以呢就陷害他，故意把他的才艺故意利用约瑟去看他们，是把他彩衣脱下来，然后沾上羊的血，羊的血，然后拿回去给他爸爸看，说你爱的约瑟被野兽咬了。结果其实是把约瑟卖到埃及去了。约瑟被害了，可是后来啊，这其实是神的安排啊。你看后来约瑟怎么样，成为埃及的宰相。然后雅各一家又因为迦南地饥荒很大啊，没有东西吃啊，就约瑟哥哥们反而到埃及地去买粮食。好，结果呢？来，我问你们个问题：如果你是约瑟，你会怎么做？啊，太棒了！这些陷害我的人今天落在我手中，看我怎么修理你，是不是？啊，对啊，我的哥哥，我这样讲你没有感觉啊？你仔细去想，约瑟17岁就被卖到埃及，17岁哦。他成为宰相的时候几岁你知道吗？30岁啊，13年哦。你们几岁？16 17是不是？16 17岁，他13年的时间很长哦，受苦了13年才成为宰相。如果约瑟的心中有愤恨，你想他的哥哥们下场会是什么？很惨，一定很惨。因为他现在是埃及的宰相，他掌握了所有的权势啊。 好，所以难怪当雅各过世以后，他的哥哥们就害怕了，糟糕了，我们的老爸过世了，这下子约瑟一定会跟我们算账，所以赶快去求约瑟啊。但是约瑟明白这是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原是好的，所以他反而接纳他的哥哥啊。所以他说神的旨意原是好的，这是约瑟说的哈。为了要保全许多的性命，为什么？因为迦南地的饥荒那么严重啊，如果神没有先让约瑟到埃及来成为埃及的宰相，他们就准备要饿死了。所以这是神的安排。再来扫罗，扫罗是很出色的君王，也是出色的一个战略家，勇敢的战士呢。在圣经里面用了将近23章的篇幅，从撒母耳记上第9章到31章记述扫罗的生平和事迹，所以可见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啊。但是让人觉得遗憾的是，扫罗也在这件事上跌倒，嫉妒，只因为一句话，有没有想起来？哪一句？哎，对了，我看到你们的罪行了。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立刻心里面就生气了。好，立刻就生气了。开什么玩笑，我是以色列的王呢，我只杀死千千，我那个小大卫竟然是杀死万万，可是大卫打死哥利亚是不争的事实啊。以色列没有人敢出战啊，是大卫出战把哥利亚打死了，可是扫罗不能接受啊，因为这样的嫉妒，所以他就开始想要杀大卫。他不断的追杀大卫，这些故事你们都很熟。那甚至有几次的机会，大卫都有机会把保罗杀了，扫罗，对不起，把扫罗杀了，结果大卫有没有下手？没有。这就是心中有没有神啊。扫罗因为被嫉妒的情绪占满了自己的心，所以心里面已经没有神，他只想要把大卫杀了。但是大卫心中有神啊，他说我怎么可以下手害神的受膏者。还有法利赛人当时为什么那么嫉妒耶稣，要煽动群众将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嫉妒啊？也是嫉妒啊，因为主耶稣当时在传福音呢。那法利赛人他们在这个犹太社会中，他们是算是很有学问、很有社会地位的人啊，所以啊，他们就想要害死主耶稣啊，嫉妒啊，好。可是这里我要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7章，翻一下圣经吧，爱困，翻一下，翻一下，马太福音27章，27章25节，24节开始读哈。24节，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缓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留这一人的罪，留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25节，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阿们。你知道因为这一句话让犹太人多凄惨吗？你知道不知道？他们当时定死主耶稣，比拉多说留这个人血的罪跟我无关，他们说没关系，归到我们，我们只剩因为这一句话，他们付出多惨重的代价，你知道吗？不知道，来想历史你们都读过，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是纳粹德国最喜欢屠杀什么人？犹太人。你知道二次世界大战惨死在纳粹德国手上的犹太人有多少，你知道吗？600万，很可怕的数字哦。全台北市现在大概顶多300万，好不好？顶多了，应该还不超过。两个台北市全部被杀光光，就因为这一句话，这代价是不是很惨重？你去想想看，这难道不是神的安排吗？因为他们讲了这句话，要不然为什么 这个希特勒会那么仇恨犹太人，莫名其妙。他为什么这么恨犹太人，一心一意要把犹太人都灭光？所以很可怕，很可怕。因为法利赛人的嫉妒，因为犹太人的这种冲动的情绪，你看看那后果多么惨重。好，那我在这里也要跟我们弟兄姐妹分享了，其实你如果因为那个嫉妒的情绪升高，让你想要去毁掉那个挡在你前方的对手，就是想要毁掉，那是很幼稚又不成熟的想法。因为跟你说一件事，好，今天即使你第二名，他第一名，好，我把他做掉，那你变第一名了，对不对？那你也是你们班的第一名而已啊，其他班呢？还有啊，你们学校有其他人更强啊。那除了你们学校，还有其他的学校的，还有人更强啊。那你打算要干掉多少人？哈，永远杀不完啊。所以不要有那种想法，不是你毁掉那个挡在你前面的对手，你就可以一帆风顺。这种想法很幼稚。好，而且当你不断的用这种不正当的手段去毁掉你前面的这些阻挡的时候，到最后想想你也有可能被毁掉。不是你每次都一定赢呢，即使你用的是不正当的手段。所以这种想法是幼稚不成熟。好，就好像一个井底之蛙，在这个水井里面看到的天永远只有这样一个圈圈这么大，所以在他来讲呢，天就只有这么大啊。天只有那么大吗？井外的天是无边无阔的，这个没有止境的啊。可是他在井里面看到天永远就是那么大，这种想法幼稚，很幼稚。所以有一句话讲，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一山还有一山高。就算你眼前的人被你击倒，还有其他人，即使你击倒了世上所有的人，还有神的存在。好，所以这种嫉妒的心是没有必要的。那么如何去克制我们心中那种嫉妒的情绪？第一个，你要先接纳自己。好，你要先接纳自己。好，接纳自己。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处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才能，有不同的才能。你不会是一无是处的人。好，你不会是一无是处的人。所以接纳自己，不要先否定自己，哎，我就是那个什么都比人差，什么都没有用的人。来，我想齁，你们应该会看齁，这个韩剧那么流行，可能也有很多人在看齁，不管。我讲齁，很多那种戏剧都是这样子。你们可能只看到那个男主角很帅齁，女主角很漂亮齁，老师就看到那几个。可是我跟你讲，这一出戏里面齁，没有那些你看起来不起眼的配角，或者是那个反派，就是演坏蛋的那个人。你认为这出戏会好看吗？想想看这件事。齁，想想看这件事。每个人都当主角，这出戏里面大家都是主角，都没有配角，这出戏会好看吗？齁，我再举一个例子。这个有一种怎么讲，应该说算是悲剧吧，会让人看到掉眼泪的那一种。你想想看它的情节大概都是什么，一定是里面有一两个主演坏蛋的很坏，老是欺负那个主角，对不对？然后那主角被欺负得很可怜，那边哭着，然后你看到掉眼泪，哇，好可怜哦。我跟你讲，这部戏里面把那个坏蛋都拿掉，就那个主角老是在荧幕前哭，我多可怜，你会看吗？你会不会看？才不要看，那么无聊，每天都看他在那边哭，对不对？啊，你为什么那么爱看？因为有两个大坏蛋一天到晚欺负他，让你看到恨得牙痒痒，我如果在路上碰到坏蛋，很想揍他一拳，是不是？那我问你，这出戏为什么那么成功？只有那两个主角很爱哭就成功吗？不是吧？还有那些演坏蛋的配合，这出戏才成功啊。 那些演坏蛋的人，他是主角配角啊，他不是主角啊。陈执事为什么要讲这个？人生就是一场戏，人生就是一场戏。当然每个人都想当主角啊，可是我要请你们思考一件事情啊，神就是导演啊，人生就是一场戏啊，你就是这里面的一个角色了。那我要问你一件事啊，导演一定会选人演配角啊，演反派啊，开玩笑，谁要演坏蛋啊？演坏蛋走出去外面可能还被丢鸡蛋，可是没有人演那个坏蛋，这出戏会成功吗？我不是叫你要当坏蛋啊，我是举例哈，你不要说主耶稣就是叫我当坏蛋，开玩笑，我没有这样讲哦。哎，睡觉了醒一下，陈执事说主耶稣叫我们当坏蛋，没有，听清楚哦，听清楚哦。我说一部戏里面有主角有配角，如果主耶稣就是让你当配角，你是不是要把这个配角当好呢？如果你把这个配角演得很成功，你照样得奖赏啊，是不是呢？好，所以要先接纳你自己。或许神叫我们扮演的那个角色不是那个你认定的那个主角的角色，你或许只是那个配角啊，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扮演成功了，你将来还是领到奖赏啊。所以要认清自己，接受自己啊，你不要不接受自己啊。你看那些即使是我们人的世界，你看这些金马奖有没有最佳男配角？有没有？有没有最佳女配角？有没有？还是他永远只颁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都有啊。所以认清自己，接纳自己。第二个，要懂得欣赏别人的优点。好，懂得欣赏别人的优点。当我们看到别人比我们成就，别人各方面比我们强的时候，要感谢神。同时看到别人比你强的时候，不是去嫉妒他，想办法把他做掉，这样不会使你变得更强啊，而是要去思考，去反省，为什么我比人家差，为什么我会比人家差，借着这样去修正自己啊，接受自己，修正自己，让自己提升。好，所以同时在你能够欣赏别人的优点的时候，等于也放过你自己哦。你说陈执事你开什么玩笑，我欣赏别人，接受别人的优点是放过我自己，开什么玩笑。来，我讲给你听。好，当你不能欣赏别人的优点，当你心里面在那边痛恨愤恨不快的时候，你心里面充满那种不愉快的情绪，愤恨不平，为什么他老是比我好，为什么他总是拥有比我多，在那边很不高兴的时候，你是不是心情就不好，对不对？好，再来，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严重一点，你可能吃不下饭，觉也睡不好，生活也不快乐，对不对？那想想看，在这个同时，被你嫉妒的人，他会不会因为你这种情绪吃不饱睡不着，生活不快乐？不会啊，他一样吃饱饱睡好好啊。好，所以我说，你如果能够接受别人比你优秀，等同于放过你自己。好，因为当你不能接受别人比你优秀的时候，其实你放了一个枷锁在自己的脖子上。有没有那个古代那个受刑的死刑犯，是不是架一个枷锁在脖子上，把这个脖子套住，两只手套这样，很痛苦吧？这个枷锁是你自己套上去的，因为你不能接受别人比你优秀，所以你愤恨，到最后是你把自己架住了。所以当你能够欣赏别人优点，接受别人比你优秀的时候啊，那不是认输哦，尤其是我们青年弟兄，张长姐，那是认输啊，好像我很弱啊，不是，那不是认输，也不是懦弱，那表示你很勇敢，而且是有智慧的勇敢，你懂得去解开那个嫉妒的枷锁，你放过自己啊， 给自己一条生路啊，这才是真正的勇敢啊，否则你在那边一直嫉妒一直愤恨，是把自己架住了。所以当我们有那种嫉妒的心的时候，你要去想坦白的面对自己，承认我们确实没有人家好，但是我刚刚讲过了，你要把它转化成正面的能量啊，提升自己啊。好，刚刚讲了，神创造了你绝对是有用的，你不会是无用的，所以放下那没有必要的嫉妒心，将来你就会发现，好，其实好，陈执事的人生经验，好，成功啊，成功是属于撑到最后一刻的人，不是最优秀的人。来，龟兔赛跑，乌龟快还兔子快？兔子快啊，最后谁赢了？就是这样啊。你讲，哎呀，讲那个是寓言故事，我讲实际的例子给你听。好，看你们又要睡着，来讲故事。三国时代的周瑜和诸葛亮啊，这个故事你们都很清楚吧？啊，这周瑜啊，知道诸葛亮这个头脑很好，很厉害，所以周瑜从头到尾就想要害死诸葛亮。他说：“这个人太厉害了，如果不把他杀了，将来成大患。”所以当这个蜀汉和东吴联手要对抗这个曹操啊，这个魏的曹操的时候啊，这个周瑜啊，就一直想办法，想要借着这样把诸葛亮除掉。所以呢，他当他们会合以后，他跟这个诸葛亮讲说：“这个两军相会在这大江上，对方是这个连环船这么多，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两个人都写在手上，一打开都是火，火攻好。那么这个周瑜就讲了：“好，要火攻，他们两个共识。”但是他一直想要害诸葛亮。所以呢，他就故意说：“我们现在要跟曹操打仗，所以需要很多箭，尤其是船和船在江上打仗要很多箭。”他说：“我们现在箭不够。”所以他就说：“那个诸葛军师，麻烦你半个月内要做10万支箭。”开玩笑，10万支呢，那是不可能的事啊。没想到这个诸葛亮很厉害，就说3天。哇，周瑜听了心里大喜，好啊，自找死路，我正想害你，你还知道。所以周瑜就叫他签下军令状，3天内没有造出10万支箭，要把诸葛亮砍。好，当然诸葛亮可能有一点那个气象学的常识，算准看准了3天内要起大雾啊，所以他就用了数10艘的这个小船，上面摆满了草人，就令这些将士啊，开了好几10艘小船啊，趁起大雾的时候，开到这个曹军的水寨前啊，故意擂鼓呐喊啊，要进攻了。结果曹军呢，大雾嘛，看不到敌人啊，这想怎么办啊？这大雾啊，怎么办？就报告在讲说，放箭。对啊，看不到敌人啊，最好吧，放箭，就开始一直射箭，所有的箭都插在这个草人身上。然后呢，这一面打完了，诸葛亮又叫这个船掉过头，另外一边向曹继续擂鼓呐喊，再放箭。完了以后，诸葛亮很坏啊，这个完了以后还故意叫，这准备要离开的时候，还叫众军说：“谢谢曹丞相的箭。”哇，曹操一听被他气死了，这要上当了。所以这10万支箭就这样回去了，这叫草船借箭，啊。很厉害齁，很聪明齁。结果周瑜嫉妒他，一直想要杀他，到最后反而被孔明活活的气死。所以嫉妒之心反而害了周瑜啊。所以他曾经讲了一句话，说既生瑜何生亮。既然有我这个周瑜，为什么还要来个诸葛孔明齁，这个诸葛亮。这是这个故事齁。我下一堂课还会讲这个诸葛亮的故事齁，待下一堂再讲。所以你讲其实诸葛亮的下场也不太好。齁，也不太好。好，圣经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哈曼和莫迪改。好，有没有印象？齁。哈曼因为齁，他位高权重，这个他进朝门，所有朝臣都下去了，哎呀，大臣啊向他下拜。只有一个人不向他拜。谁？ 莫迪改，对不对？所以他很生气，他后来怎么样？他是回家去做了一个高高的木架，对不对？我要将莫迪改挂在这个木架上，到最后谁被挂在木架上？谁？对啊，他自己啊。所以那个嫉妒的情绪，害死的到最后都是自己的，都是自己的，好，都是自己的，不是别人的，好，有没有清醒一点啊？草船借箭还不清醒，没办法了，箭会射到你身上哦。好，接下来要讲，我们课时间很有限，我就讲到下课我就停哈。怎么样克除你心中那个嫉妒的情绪哈？我们都知道哈，你要清除心中的那些情绪，并不是容易的事啊。但是主耶稣曾经为我们来到世上啊，好，主耶稣为了我们的罪牺牲在十字架上啊，啊，主耶稣用十字架的爱把我们弟兄姐妹拉在一起，缩在一起啊。但是魔鬼在做什么？魔鬼利用嫉妒的情绪，让我们又分裂，破坏我们。所以这样的事情会在我们这个追求的一辈子追求的过程中不断的在拉扯。主耶稣的爱把我们凝聚在一起，魔鬼用嫉妒的情绪来让我们分裂，这会不断的在拉扯。所以保罗这么说，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你们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所以我们今天既然已经属于基督了，就不要再有这样的情绪，就不应该再像世上的人一样让嫉妒的恨火吞噬我们，反而要不断的去思考神的爱，制服这样嫉妒的火。所以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女啊。好，来看一下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第二页，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阿们。请问你们是谁造的啊？来回答我一下，大声一点啊，都要睡着了。每个人都讲，好，你们是神造的，神有没有看你们甚好？有啊，所以你为什么要轻看自己呢？啊，不需要吧？好，接纳自己，好，看重自己，尽我们的本分。即使神叫我们扮演的角色是配角，不是主角，只要扮演好了，感谢神，将来我们也得救。今天让你都扮演主角，大家都帮你拍手，结果你将来不能得救，有意义吗？好，好，这一堂课先上到这里，我们一起默祷。阿们。